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堂堂正正修炼，坦坦荡荡正实法。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原来是一名警察，2007年走进大法，已经修炼十年多了。期间所经历的考验，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和旧势力的疯狂迫害，以及我在复杂的环境中通过信师信法提高心性，努力做好三件事，过程中充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尊的伟大和修炼的殊胜幸福。一，在单位正实法。单位知道我学大法的时候，我被调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到新的单位后，我就公开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在单位公开学法练功，有机会总是千方百计和同事们讲真相。原来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那个党费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的，到新单位后变成了每半年交一次党费。我刚调到那里就碰到了这个事，当时由于没有扎实的修炼基础，在人情面前放不下，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反复劝说下，我极不情愿地交了一次协党党费。过后那个懊恼呀，真是恨自己太没有正念了。向内找，知道自己是有怕心和面子心，没有把自己真正当成大法弟子，我想这个错以后绝对不能再重犯了。所以在后来的几年中，领导和同事们再做让交协党党费时，我就公开给他们讲真相，并要求退党。开除出党也行，退也行，反正这个党费我是无论如何不会交了。后来几个同事看到我不交，他们也不交了。2015年，单位将我分派到食堂工作，让我负责食堂的卫生和食物质量的监管。虽然接触的人员少了，但这是个清闲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具体事，因此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学法和发正念。我只要没工作上的事要做，就在宿舍学法。过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太对劲，自己应该按照师父要求的把工作和修炼结合起来，以此来展现大法弟子高尚的品质，让同事们对大法有一个正面的认识。何况食堂的人员少，工作量却很大，他们确实非常辛苦。于是我经常主动在食堂帮忙打扫卫生，或做一些其他具体事，忙一段时间再去看书。有时开大会或接待外客时，我干脆在后台主动和他们一起清洗和整理菜肴，为他们减轻一些工作压力。因为单位食堂是被承包的，请的都是临时工，总共才四五个人，却要负责100多人的一日三餐，又累又脏。我这一主动加入，他们非常的感动。可是时间长了，他们慢慢的把我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好像那些事是我分内之事，是我应该做的似的，有时直接就对我分派任务。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心里就会产生反感，不过我马上就会向内找。哦，这是自大心，这是面子心，一定要放下，这不是我，很快心里就平静下来了。从此我把食堂当成了修炼提高的好场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有一天因为某些原因耽误了开饭时间，职工都已经在餐厅等着开饭了，可食堂饭菜还没有端出去。为了赶时间，一个临时工就直接对我大喊，某某快过来端菜，你负责那一边，我们负责这两边。这一下我真有点受不了了。我心想，我大小也是个干部，我是来负责监管食堂的， 我是看你们确实辛苦才来帮你们的，你们倒好，干脆把我当成了临时工，还像我的领导一样，当着这么多人对我大呼小叫、指手画脚的。我一个大男人，你让我干这端盘子的事，何况这么多同事看着，让我这脸往哪搁呀？以往我虽然帮忙做事，但都只限于后台，而且也只是做些无关紧要、自认为不失男人和干部身份的事。这一下来得很突然，内心真是翻江倒海。我也知道这是过关，但就是迈不开那一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放下这颗人心，我就不听这执着心的，我偏偏要去端盘子。我硬着头皮，低着头，默默地把菜一样样端出去，心里才喘出了一口大气。从这次以后，我不光是端盘子，而且收碗、倒垃圾，什么事都敢干了，也没有了内心的不平。有时同事看到我做这些事，就和我开玩笑：“你是监管食堂的，又不是叫你去打工的，你这么卖力的干，老板给了你多少钱呀？”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师父叫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再说他们确实太辛苦了，我帮帮忙也是应该的。在几年的年终总结材料里，我都写上，我把食堂当成修炼提高的好场所，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真正做到了以苦为乐。由于我放下了人心，展现了大法弟子无私善良的一面，从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赏，也为我讲真相打下了基础。二，给新领导讲真相。2016年年底，我单位领导全部换成了新人，我知道这些人和我有极大的缘分，他们就是为了听真相来的，我和他们还不熟悉，不知如何给他们讲真相。后来我想，干脆给他们送真相 U 盘吧，让他们自己去看，他们不就明白了吗？于是我用 U 盘下载了天安门自焚为火、九平共产党等等基本真相，拿着它找到一个新领导，先进行了自我介绍，讲了大法的真相，也讲了我受迫害的经历。最后我送给他真相 U 盘，让他好好了解一下，并要求他转交给其他领导，他当时收下了。谁知第二天，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几个警察找上门来了，问我送 U 盘的事，说我单位当天就把 U 盘送到了县国保大队。我真没想到会出现这个结果，我就和国保大队的人讲真相，因为国保大队这些人，我们同修多次和他们打过交道，讲过真相，我也直接送过 U 盘给他们，他们基本明白了真相，所以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要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公开去做，毕竟是政府机关，他们又不相信真相等等。我向内找，看到其实自己还有很大怕心，不敢一个一个当面去给那些新来的上级送真相 U 盘，而只让一个人去转交，有完成任务的心，心性根本不到位，而且当时也没有发正念，真相也没有充分讲清，同时还隐藏着一颗爱面子的心，心里还是把他们当成了领导，没有把他们当成要救度的可怜的众生。我调整了心态，对他们多发正念。过了几天，我又将多个 U 盘以及自己控告江泽民的材料和写给各级领导的信分别送到几个领导的手中，找不到人的就让他们代为转交。我堂堂正正地跟他们说，我是修大法的，我们既然有缘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希望你们对大法有个了解，真心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我送给你们 U 盘的事，你们已经报告过公安了，你也不用再有什么顾虑了，我还是想再送给你们每人一个 U 盘，你们看完里面的内容会恍然大悟的。我已经公开向北京两高控告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也给各级领导公开写过信，我也想把我的控告信送给你们看看。这回他们愉快地收下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都看过了。在一次大会上，新来的书记还在会上感慨地说，想不到我们单位藏龙卧虎呀。我知道他这话是冲我说的，同时也是蕴含着他发自内心的对大法的称赞和对能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的肯定。这几年我有机会就和同事及外来人员讲真相，劝三退，使很多人真正明白了真相后做了三退。我去年54岁，年初单位有关人员就让我上自由班， 说没有极特殊的事就不用去单位。本来在政府部门一般上自由班至少要55岁以上，我成了个例外，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全力去做好三件事。我知道其实是师父看我入门迟而救人的心比较强烈，就为弟子开创了这个条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给国保和610人员讲真相。我在公安部门工作多年，被迫害后调离了那里，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我有救度他们的使命。但这些部门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同时受邪党的毒害最深。虽然我弟同修普遍比较精进，历年来也一直在向这些人讲真相，但不同人效果不同。我也曾对这些部门的很多领导、具体人员写过真相信，也和许多人面对面讲过真相，很多人能接受，但也有不少人根本不接受。特别是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只要邪党上面一有风吹草动，这些部门的人还是紧跟邪党，有的甚至还在主动迫害大法弟子。我曾多次在梦中看到过我弟大淘汰到来时的惨景，看到那些政府部门的人员，特别是公检法司系统的人员淘汰得最为惨烈，因为他们被邪党洗脑最彻底，真正明白真相的人很少，以致很多人真是善恶不分，正邪颠倒，有的甚至还在主动卖力地反对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每每看到这个群体的人，我内心真是对他们非常的同情，我觉得他们真是最可怜的众生，在无知地走向毁灭却毫不自知，如何不让这个群体对大法犯罪从而得救度。我想首先要让政法委、610和国保大队的人先明白真相，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为了让他们对大法有个全面的理性的了解，我多次直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政法委、610，除和他们面对面讲真相外，还将真相 U 盘直接送到他们手中。这个办法效果确实非常好，由于这些人全面了解了真相，人性中良知和正义的一面在复苏，后来对大法弟子进行干扰和迫害的现象确实极少了。尤其是公安两个副局长送过 U 盘后，都是在接手分管国保这个岗位不久就主动调离开了。去年年初，国保大队长也调离了这个岗位，离开前他主动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调离了这个岗位，我说我代表全县大法弟子向他表示感谢。确实他在完全明白真相后，在很多方面力所能及地主动保护大法弟子。他告诉我，有一次我们一位同修大白天公开在县城多处悬挂真相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了国保大队，他带人一直跟踪了这位同修很远，亲眼看着他一边挂一边和路人讲真相，但他们没有动他。还有一次，同修在一小区有电子监控的高层楼房从上往下发资料，被一个住在此处的县领导发现了，直接举报到了国保大队。他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先打电话给那里的保安，要他们先秘密将资料收了，等他带人去现场已完全没有了资料，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还有好几次同修讲真相遭到不明真相的人员举报，他们只是应付了一下，都没有做其他方面的处理，就让他们回家了。我县分管610的政法委副书记在不明真相前也是极其邪恶的，我就曾经遭到过他的直接迫害和多次的企图迫害，后来我也主动找他讲真相，也送了他真相 U 盘，他也基本明白了真相，他也调离了这个工作。后来我打电话向他问好，我把他当成朋友一样和他无话不谈，没有距离，最后和他谈起了法轮功。我说我的情况你全都了解，我有三次直接被抓，已面临将非法判刑、劳教和送洗脑班的状况，另外流离失所一年多后再去上班时，面对强制要我写不学不练的所谓保证，以及我诉将和向各级领导写信后所面对的种种非难和压力， 在这些大关大难面前，我都堂堂正正的轻而易举地闯了过来，为什么能做到呢？其实当我放下生死，坚信师父，坚定正念的时候，任何的关难都动摇不了我，更阻挡不了我。你都看到了，确实是这样吧。我学大法前其实胆子也比较小，更谈不上为真理为正义无怨无悔无私付出。这说明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而是我们师父太伟大，大法太神奇了，是大法彻底改变了我。他感慨地说，是呀，确实，你什么时候也告诉我打坐吧。在所谓敲门行动中，国宝打电话给我，说新国宝大队长和新610头目要上我家来看看，和我见一见面。这一段时间他们四处找通修，上门执行上面邪恶的所谓敲门行动。我正愁不熟悉他们，不知如何和他们讲真相，他们能送上门来，我正求之不得，便满口答应。第二天，一行多人早早的就来到了我的家。我为了营造一个和谐宽松讲真相的氛围，准备了水果，还特地每人发了一包香烟款待。他们寒暄几句后便进入主题，讲了他们来的目的，说十九大临近，上面要求和所有大法弟子见一见面，没别的意思。我就对他们发正念，我耐心听他们讲完后，我就讲了我是如何走上大法修炼之路的，讲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也讲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还讲了政府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残酷和根本不依法律，同时也讲了形势的变化和善恶必报的天理。我说，你们既然搞了这项工作，一定要对法轮功有个基本的了解，不然那真是既害人又害己。其他的工作你可以积极，唯独对待法轮功的事不能积极，绝不能迎合上面。因为法轮功是佛法，是纯粹被冤枉诬陷的。大法弟子是一群最好的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武一宗的法难，国外有过迫害基督徒的法难，但最终都得到了上天的惩罚。最后我给国宝大队长和610头目都送了一个真相 U 盘和我速将的材料，以及我写给各级领导的信，他们都收下了。这过程双方都很愉快，他们也没有提所谓的敲门行动中的其他非法要求，好似就是来听真相的。自此后，我弟同修被所谓的敲门行动骚扰的情况就比较少了，而且基本上都只是走一下过程。由此我们想到，要想把环境正过来，首先必须让公安部门、派出所、政府部门、社区、村委会、检察院、法院的人员明白真相，他们不进行干扰和迫害，环境才能正过来。而他们又是中邪党毒害最深的，那些人真正明白真相得救的人太少了，救度他们确实也很不容易。既然真相 U 盘的效果这么好，于是我和同修们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写一封介绍真相 U 盘的信，用七号袋子将真相 U 盘和信一起带好，然后到各派出所、政府部门、公检法部门、教育部门、居委会、社区等去直接发送，有的直接塞进办公室，或插到停放在院内的车辆车门把手上。为了不造成浪费，我们每次在每个单位只发三四个左右 U 盘，人多的单位就多次发放。我们每次进去都是多发正念，同时心性到位。我们在本地和外地的上述部门发放了几千个真相 U 盘，从我县得到的反馈，仅有一个乡政府报告了国宝大队，可见这些人明白的一面也在急盼得救，真正心性到位，正念正行，就能救了他们。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走自己的路，圆融师父所要的。这些年为了讲真相救众生，我参与过很多的项目，做资料、发资料、打电话、发信息、面对面讲真相、写寄真相信等等，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充分地发挥我的特长，走正大法路，圆融师父所要的，最后我选定发放资料为主。 因为我在这方面具备很多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不具备的特长。这些年中，我和同修配合，将全县乡村几乎所有角落都全部普发了一遍到多遍真相资料，甚至与我地交界的地域也基本普发了一遍到几遍。我和同修配合发放的资料就有好几十万份，在这过程中我们不带观念，就是抱着救度众生、完成这个使命的神圣感、责任感，用心去做，一般都是隔几天就出去发放一次，没有路途远近难易的取舍，没有敏感日子和敏感之地的分别，没有严寒酷暑的选择，常常整晚都在奔跑发放。大量发放资料其实是一项非常辛苦而又必须具有强大正念的项目，在这过程中我们被警车追堵过，被蹲坑的拦截过，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过，也被邪恶之人多次纠缠过，而且我们也多次摔过跤，有时表面上看被摔得还非常重，但所有这一切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更可喜的是，师父让我们看到和感受到了所做的这些事的意义。发放资料时，我们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盛开的鲜花，无数的生命明白真相后得救的欢欣和喜悦。特别有一次，我们到临县一个村镇白天去发资料，我们怀着虔诚救度众生的心，尽量不落下一个地方、一户人家，放下人心和观念，正念正行。发完出来不远，在经过通往那个地方的一个隘口时，不知从何处飞来漫天的毛茸茸的白色小花，遮天蔽日，从天而降，真好似天女散花一般，而且似乎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我俩当时真是无比的震撼，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做得好。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让我放下了许多的人心，如怕心、名利心。如有一次晚上外出发资料，由于生出了欢喜心，被旧势力钻空子摔了一跤，当时就将我的脸擦破了。那天是星期五，我想过两天应该就没事了，不然让领导和同事们看到多难堪呀。由于有这个怕心和面子心，谁知两天后破损处竟然发炎了，还结了一圈大黑疤，我看一下也恢复不了，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很多同事看到后偏偏过来问长问短，有的还打趣地说肯定是发资料摔的，我既不能承认也不好否认，只好用开玩笑的话和他们搪塞过去。刚修大法不久，我被旧势力迫害，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经济上变得很拮据。后来这些年，我却主动将自己工资大部分都用在了正法救人上了，所以到现在我不但没有存款，也没有买车或添置贵重东西，而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同学、朋友都有车有存款的，所以很多同事、朋友、亲人、同学都对我不太理解。我有时也产生一丝失落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至少不能证实大法的美好，甚至感到自己给大法抹了黑似的。通过反复学法，我终于明白了，其实还是由于自己的名利心没有完全放下，才会有这么一个状况出现，才会那么在乎常人的看法和感受。再说，常人也不可能真正完全理解修炼的人，但大法弟子的无私付出，众生以后终究会明白的，一时的不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我们的修炼之路是要留给后人的，后来人将要照学的。我坦然放下名利心以后，那是真正感到一身轻松。回首这些年的修炼过程，我能感受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巨大承受，我无法报答师尊，唯有实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真正让师父感到欣慰。尽管我仍有很多执着还没有彻底放下，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有师在，有法在，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做得更好，一定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弟子叩谢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成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2014年开春走入修炼的大陆大法弟子，感觉自己得法晚，总有一种着急的心，怕赶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被落下，怕不够格跟师父回家。静心思考，知道这是很强的执着心，是要彻底修掉的，但却没能抑制住这颗急躁的心，没能静下来正视它，有时还错误地认为这是精进的表现。师父赐予的金刚不坏之体，出自转法轮。每次出门讲真相时，同修都会善意地提醒，遇事要多修心，注意安全，出门多发正念。因为一直很顺利，也就习以为常了。一天和同修去某地贴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 A 同修骑摩托车载着我赶快离开，可警车在后面紧追。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当时的怕心一拥而上，摸了摸兜里仅剩下的几张不干胶和两份资料，第一念就是扔掉，但马上否定了他。同修做这些资料付出多少心血呀，不能丢。随后紧抱在怀里，在横穿马路时，对面有一辆大货车直冲过来，同修机智地躲过货车，却由于车速太快，眼睁睁地任由摩托车向路边的两根电线杆冲了过去，脑袋瞬间空白。我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见摩托车躺在沟里，两个轮子还在急速地旋转着。 A 同修的遮阳帽已被撞得粉碎，转身找 A， 见他稳稳地站在我的身后，手在脸上乱摸，对自己的脸保持完好有点不太相信。看到撞得破烂不堪的摩托车头和粉碎的遮阳帽，再看到两人毫发无伤，我们瞬间泪如雨下。事后他说，当看到摩托车直冲电线杆而去时，我心生一念，大法弟子是金刚不坏之体，师父保护了我们，为我们承受了，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去怕心，急躁心带来了沉重的教训。因学法少，正念不强，资料被抢，我俩被带到派出所，在警察的威逼引诱下被骗着验血查体，配合警察做了笔录，按了指纹，签了字。当时怕心太重，完全忘记否定旧实力，只记得自己像泄了气的气球，问什么答什么。当问到怎么学法练功，资料从何而来时，我猛然惊醒，我在做什么？口口声声说自己如何如何幸运，得到了大法，遇到了师父，怎么到关键时刻还不如一个常人？我是师父的弟子吗？我这样还配做大法弟子吗？想到此时，我心一横，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那警察愣了一下，没有再为难我，直接让我出去了。看到 A 在门外站着，我低声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其他什么都不要说。他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A 走进大法修炼比我稍晚一些，都是没有经历过此阵时的，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不能全力捍卫大法，也不能让自己对大法犯罪。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我坐在椅子上发正念，向内找，终于直接正视了那颗急躁的心，猛然惊醒，自己已有很长时间学法不入心了。学法不入心，只看同修交流文章，都说多救人，就急匆匆地跑出来。学法不入心，救人就没有正念，那时干事心，因为急着多贴点，就忽略了安全问题。那时想多贴完全是为救众生吗？不，还包含着显示心、虚荣心、自以为是的心，还有隐藏很深的嫉妒心、色欲心等等，太多的执着心被邪恶钻空子。殊不知救人是要正念和慈悲的，而正念来源于法。记起了 B 同修讲的，讲真相救人要怀着一颗怜悯心，坦坦荡荡，正念正行，哪怕是贴一张真相不干胶，也不要有匆忙的干事心，那样贴得再多也起不到救人的效果，充其量也只是常人做了件好事而已。 B 同修早看到了我的急躁心、做事心，一再帮我纠正，而我却一意孤行。因做笔录时透露了家庭地址，警察要去家里搜查，我立即发正念，不要让他们找到资料。我求师父，师父，那些资料是留给众生的，不可以让他们破坏掉啊。
那样他们会因弟子悟性不好，修得不好而造下罪业，又何时才能明真相得救啊？然后就一遍接一遍地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场，清除自己的怕心。我试着突破自我，向看守我们的警察讲真相，从法中明白，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看到他点头，明白真相了，而后又帮我们弄来一壶开水，倒在杯子里，又双手捧给我们。此时心情越加沉重，自己修不好，又如何能完成师父赋予我们的使命啊？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好这重大使命，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做好完成好这一切。大法是宇宙的法，所以大法弟子是神圣的称号，出自至日本法会。过情关，第二天警察把我们送到了拘留所， A 被拘留十天，我被拘留12天。那里面的环境还算宽松，以前在明慧网上看过大量的迫害案例，此时我深刻感受到，这宽松的环境是无数同修用慈悲和正念讲真相、清除邪恶而挣过来的。正在内心感叹时，又有一位老年同修被关了进来，千言万语不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我想是伟大慈悲的恩师没有嫌弃我们笨，知道我们有些关会过不好，就安排一位老年同修来帮助我们。老年同修教我们怎样否定旧势力，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教我们背红银、背师父的论语，带出我们的正念。我们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原本以为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做到了。我们敢于向警察说不，敢于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敢于拒绝去看邪党电视，敢于当着他们的面脱掉犯人穿的马甲，敢于在那里练大法的五套功法。我和 A 还相互配合着向监舍里的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迫害，大法弟子为什么冒着生命安全出去讲真相，帮他们做三退。师父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出自精进要旨再认识。试着放下所有名利、面子、自我保护的私心，坦荡真诚善意地讲真相时， A 同修和一个小姑娘同时看到我头上有个光环，我真的震撼了，大法的神迹在我身上显现，这是伟大慈悲的师尊对我们的鼓励啊。这天我们因拒绝穿马甲、拒绝去看邪党电视而被锁在屋里，一警察找我们谈话，我就趁机给他讲真相，门卫大声喊着我和 A 同修的名字，说有家属来看望我们，可那警察说见面得穿马甲。这一关来得突然，哦，那是看你情真的放下了吗，关能不能过去。我想起师父讲法，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出自转法轮。我俩选择不穿马甲，就冷静地想，这个关一定要过去。拒绝穿马甲后就开始发正念，一会儿他又走到我们窗前说，孩子们都来了，哭着喊着要找妈妈，你们就穿上马甲出来见孩子一面吧。听老年同修说过对待马甲的严肃性，再说我们根本没有错，也不能让孩子看到妈妈穿马甲啊，那样会给他们造成错误看法，于是就再次拒绝见面，那警察无奈地走了。我们继续发正念，去掉亲情这颗执着心。他绕了一圈又回来问，你们俩谁的婆婆有高血压，血压高瘫坐在椅子上起不来了，刚吃了降压药，非要见了你们再走，你们又何必呢，去见一面吧，看看老人真不容易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是不走，不就是穿个马甲吗，回来脱了就是了。 A 同修说，要不我们去见一面吧。我看了他一眼说，我们不见。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出自转法轮。想到师父的法，我赶紧告诉同修向内找，发正念清除干扰自己的思想及不好的外来因素。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警察来说，走了走了，都走了。看着他茫然遗憾的表情，我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下午又来人传话说，你哥哥来看你了，你见不见？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这次是 B 同修来看我们，这说明同修都在关心我们。我向 B 同修说，我们很好，让同修们不要担心，为我们加油吧，我们能正面走出魔窟的。走好自己的路。到了第十天，老年同修和 A 同修都要走了。临走，老年同修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切记发正念，实在过不去就求师父，你所做的一切众神都看在眼里，静下心来。师父告诉我们，一个不动就知万动，出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牢牢记住了老年同修的慈悲叮嘱。真正自己担当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无助与恐惧，心里明白是师父给我机会，让我修掉急躁心、怕心、依赖心等执着，走好自己的路。我不能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我坚定正念，一定闯出磨难。每次因怕心快撑不下去时，马上就被罚，就会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师父就在拉我一把。两天后我回家了，到家我立即去找放资料的箱子，打开一看，所有资料安然无恙，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表达当时的心情，任凭泪水流淌，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叩谢师恩。我立即发了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法的言行全部作废，今后加倍学好法，弥补过失，兼修大法到底。因我的失误，也给 B 同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家人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 B 同修身上。 B 同修在家人抱怨冷漠对待的情况下，依然无怨无悔地开车拉他们去解决我们的事。同修之间的无私无我、努力付出，不是用人间的情可以描述的。周边的同修知道我们出来后遇到了家庭关，怕我们邪物，就在雨夜从县城赶来，为我们解决困难，给我们鼓励与支持。修炼的路上不会一帆风顺的，经历这些坎坷，才能让我们不断地反思成长，去掉一层层执着心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师父的辛苦，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我出生在中土，喜得大法又与伟大的师尊同在，这是我永生的荣耀，还有什么可急躁的，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今后要努力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同时，完成好师父赋予我们的使命，做个真修弟子。向师尊叩首，向同修核实，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14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修忍》，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在大法中实修，如果遇到刺激人心的事不能忍，那么就会引起争执，甚至激烈的冲突，使同修之间产生间隔，甚至影响到整体配合。我说一下在修炼中遇到的修忍的几件事。一，我家住的是农村的平房，客厅当中铺的是瓷砖地面，妻子在瓷砖脏时会拖地，每次拖完地，我的父亲都会在瓷砖上走一趟，于是在瓷砖上留下一串泥脚印，妻子渐渐有了怨气。我对妻子说，大法弟子要做到忍，你就把这事当成一个关过一过，你心里一定不要动气，爹今天走一次你就拖一次，你看看会是什么样。妻子照做，父亲连续走了几次，妻子连续拖了几次，越拖心里越平静，最后也没有怨气了。从那之后，妻子再拖完地，父亲会等到地上的水干透，才会在瓷砖上走动。二，父亲抽烟，我给他准备了一个烟灰缸，但他从来不用，抽完烟后不但顺手把烟头扔到炕前的瓷砖地上，还经常再吐一口痰在地上。师父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 见转法轮。我知道，这刺激人心的事情是针对我的人心来的，为的是去我的争斗之心。我努力做到不生气，静静地把烟头捡起，再把痰擦干净。几次之后，父亲规规矩矩地把烟头扔烟灰缸里了，也不随地吐痰了。三，我做生意，经常出去发货。多年前，我每次发货回来，父亲总会责骂我，不管严寒酷暑，不管我累不累、饿不饿，一见面就是骂，什么难听骂什么。每次我都忍着。有一次发货回家，连累加饿，再加上高温口渴，父亲不但不端水让饭，仍然是咒骂不止。我出门提水，一出门口，突然之间，火一下子就窜到了头顶，出现了马上就要跟他干的那种暴怒。可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讲，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渐转法轮。为什么我的父亲反复骂我呢？邪恶迫害大法的时候，我被绑架，父亲面对参与迫害者丝毫没有惧色，义正辞严地要求放我回家。父亲现在反复骂我是为什么呢？师父讲，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渐转法轮。我一下明白了，师父是让我提高呢。父亲这次骂我，我竟然动了想与父亲对着干的念头，可见我的争斗心太大，没有做到真正的忍，每次只是强忍不发作而已。真正的忍是不应该动任何气的，是师父要让我彻底修去争斗心，消掉业力，提高上来。明白这个理之后，我回到房间，就静静地听父亲骂。父亲骂累了，上了炕，我就坐到炕上听他骂。父亲骂了很长时间，而我的心渐渐地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根本不觉得父亲的咒骂与我有什么关系，心里静如止水。突然，父亲停止责骂。从那之后，父亲再也没有骂过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看到我就乐乐呵呵的，很高兴的样子。我知道是我的心性到位了，师父让我周围的环境变祥和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